各位听友，新年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请您介绍一下。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高新科技春运，大数据导航，人工智能系统，移动支付突破。今年春运时间最短，学生、农民工、白领人流重叠，预计29.78亿人次，比去年上升。今年的特色是充分运用高新科技、大数据分析、地图导航、人工智能、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的不断成熟和普及，使春运效率明显提升。高铁站首度推出人脸识别系统，加快通关时间。运用大数据的地图导航系统高德地图，加入更多人性化的功能，成为自驾者的最爱。
随着高铁的普及，今年春运和往年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吗？
亚洲周刊记者从上海虹桥坐高铁往江西上饶，500多公里路程耗时3个多小时，比当年坐绿皮车的10几个小时便捷得多。
近年来的春运有没有出现哪些值得关注的趋势？
随着中国不少三四线城市的飞速发展，一些在大城市打工者返乡创业，但也有部分继续在大城市打拼。由于经济因素或外游等原因，有部分游子选择不回乡过年。除了年轻人回乡的常规春运，也有把长者接到城市过春节的逆向春运。由于城市阶级的兴起，逆向春运变得普遍起来。这庞大的逆向春运大军反映着中国家庭伦理观念渐渐改变，老人渐渐接受合乎成本效益的过年方法，到城市和子女度过春节。
每年春运期间，各地都会出现志愿者，今年的志愿者的情况如何？
中国的志愿者组织自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不同的紧急场面都看到他们的身影，包括春运期间。广州春运期间的志愿者们多由广州志愿者驿站联合会牵头，当时广州就有30000名志愿者三班轮流工作，为旅客提供咨询协助，帮助回乡时遇到困难的旅客。今年广州春运招募到许多志愿者，除了公民意识显著提高外，也因为今年的爱心驿站志愿者计划得到了企业赞助，部分志愿者可以在服务后乘坐企业提供的爱心巴士回乡，也使今年的志愿者动员力特别强。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曾经坐牢2次的台湾民进党大佬张俊宏发现台湾冤狱情况严重，他出狱后投入民主二次革命行动，呼吁总统蔡英文大赦天下，以救司法之不足或弊病。他在狱中认识一个被社会认为该杀的双面谍，遭判无期徒刑，本来是以死刑起诉，但在判决中却用永久机密带过，而且就法官自己签字。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再会。